五名啊，前面讲过第一的声明，第二音明，都是简单介绍。音明学问很多，如果有心想要去研究的，最好啊，就研究这个音明入正理论啊，主要还要有这个窥基大师的大书来做参考，才有办法入门。不过这些古书啊，现代人要看恐怕都会有困难，所以我觉得当时武昌府学院的那个音明讲义实在太好了，可是现在啊也找不到那个本子啊。接下去呀，五明的第三，顺着经文哈，五明第三是一方明啊，不为良相，变为良医的这个一方。经文说，又善方药，疗治诸病，癫狂肝消鬼魅故毒，性能处端。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说的医方明，菩萨要懂得医药啊，用世间的药方治众生的生病啊，用佛法的法药治众生的心病啊。所以菩萨又善方药，又就是音明之外，还有他呀善能啊，彻底研究明白世间的药方啊，就是医治病的方法，跟这个药的用途、药性各种啊，都非常的了解，能够通达这个药方。在佛经里面，以药方为主而来做自行化他的，有这个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不好意思，稍微大，太靠近一点。好，药王、药上二菩萨呀，他也是在研究药方，而由此得到啊未成圆通啊。这个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，五尘境圆通里面，未成圆通，圆通药王、药上两位菩萨就是学习世间的药方啊。他说他尝过的这个所有的药物有十万八千种之多。看《楞严经》第五卷呢，未成圆通，就可以知道。在佛号药师琉璃光佛，他也是以药方啊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。佛称为大医王啊，他懂医懂药，能治众生身心之病。佛法就是法药，经律论三藏就是法药。身宝啊，就是看护的人啊，所以佛法僧三宝缺一不可啊。他懂得这个各种的药方，疗治诸病。因为人生呢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， 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身体，一大不调啊，百一病生啊，四大都不调的话，就四百四病生啦。所以如果是由四大不调身体的病，那就要用世间方药啊来加以治疗。例如说水分正强，就是有水肿啊、喘气啊，啊，这个风大正强就喘气啊，呼吸毛病。火大正强就发高烧啊，地大正强就觉得分身都是沉重，脚拉不动啊。四大有一大不调，就要发生一百一病，何况是四大有都有不调的话，那问题就更严重了。说治诸疗治诸病，疗治疗啊，治疗世间的人的各种的病苦，诸种类很多啊，世间的病的种类啊多得不得了了，所以叫做诸病。下面列出几种比较可怕的严重的怪病啊，癫狂。这个癫字啊，本来应当有病字科，外围有个病字，病字科里面是个癫，就是精神的错乱，精神错乱发生的毛病啊，很可怕的。假如地方上有一个发生疯癫的人啊，这个地方就不能安宁啊。我记得我在八九岁十多岁的时候，我住在石头山下啊，那靠山的地方，山脚下有一家人啊，有一个啊，这个那个时候大概是四五十岁了，发生这个癫病、癫狂病，他这个癫是非常可怕，拿刀拿枪，会伤害人。我亲自看到他伤害了两个人，啊，那是非常残忍、非常可怕。他的力量又很大，啊，用把大木头把他锁起来、钉起来呀。他那个木头他都有力量把它拉动啊，在房子里面拉来拉去，因为他伤害人了，不能不把它锁起来啊。那是第一次，我记得大概我在六岁七岁的时候，这个疯癫的人呢，人家不知道他是疯癫，而且他的家是住在这个大路啊，大马路的旁边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呢，山上的人下山从他的门口经过，那是已经靠近晚上了，不晓得他什么事情下山去，哎，到他门口啊，这个癫的人、癫病的人呢，拿住锄头往他头上出去，一锄头就把他砍下去了，这个人当下就被他砍死了，头上把他砍下去，头都砍破了，而且连就砍了不晓得多少次，哎，挖成肉酱了啊！前面就是水田，那个水田正好是刚刚种的稻子啊，田里都是血呀，又变成红的水啊，相当可怕。后来大家就把它抓起来呀，用大木头把它钉起来，用铁链把它炖起来，绑起来，走不掉了。啊，不会去伤害人，可是他的力量蛮大。后来治疗啊好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是我在14、15岁的时候又发生一次。哎，他有一个这个里面是煤矿，那个矿工啊晚上没有事想要到街上，因为他那个房子正好靠近这个卖东西的地方了，想要上街上去买些东西吃啊。正好从这个癫的人的门口过，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有这个问题，他没有注意到。这个癫人呢，他拿着一个铁条往他背上就一摔下去，当下就把他打倒了，还是倒到田里，又是打到整个田都是红的。哦，那就这个两次我看到就相当难过啊，觉得这个人真是可怕。哎，而且啊，他出门都是拿着刀，最可怕的就是拿着刀啊，我还亲自碰到几次啊。不过他对小孩还蛮好的，他跟我玩玩啊，说些笑话，他倒是不敢怎么样，不过看起来也是相当可怕的。他跑到我那个时候有个家庙，小庙啊，是神庙，佛也有，神也有，那我但是我祖父的，他跑到里面去把我这个庙里面的那些东西呀、啊，什么印章啊、书文呐、啊，整个拿跑了。他就是这么这个癫性一起来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很可怕的啊。所以这个癫精神失常，这个治疗相当不容易啊。狂比癫要稍微差一点，没有那么严重。狂啊，有些是读书成狂，不是吃就是狂啊。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发狂病也是很严重的啊。所以戒律里面说，如果这个受戒的人狂乱啊，这个有这个狂病乱了他的心，那么失去他的本性，那纵然有所违犯了，也不算违犯，因为他是发狂了啊。所以这个狂病也是很难治疗啊。干消，经文里面的哈，接下去那个干消，消字啊，本来也是病字科的，把那个三点水拿掉，换个病字科，是这个消。不过古代的古书啊，干消都往往写成这个消除的消，因为这两个字是通用的。干消这个病啊，恐怕也是没有药可以治疗的。什么叫做干消呢？以我知道的是一种消瘦病，犯了这个病的人啊，他全身的水分一直消掉，肉整个消掉，慢慢消掉啊。而很奇怪的，他很会吃哦，吃的很多。这种人，这种病人，我看过一个，大概才有二十几岁，不到三十岁啊，他就犯了这个干消病。那么天天呢要吃很多饭，平常吃两碗饭够了，他这个病起来的时候三碗四碗五碗六碗一直加，而且照三餐吃五六碗还不够啊，还办这个到了中午啊，中午之前八九点钟啊，下午是两三点钟，他还要吃一次。那个饭吃下去不晓得到哪里去，而他身体的肉一直消失，没有办法治疗啊。我看到这种的病的人，那个时候我才不到二十岁吧，我看到这种人啊，他慢慢瘦到这个皮啊贴住骨头，脸啊都没有肉了，这个眼睛啊就是一个洞洞啊，眼睛都跑到里面去，整个骨头露出来一点肉都没有，大概过了半年就死了，什么药都没有效啊，而且吃得很凶，一点用处都没有啊。这种干消病，不过这个是其中之一啊，还有多种的情况啊。那么也有说消渴喝啊，也是干消啊。这些奇怪的病，如果犯上这个毛病啊，要治疗都会有困难。癫，另外还有一种小孩子的犯的癫痫病啊，还有这个狂、干消，这是真正身体上、精神上发生的毛病，治疗都会很困难啊。鬼魅孤独，这是怪病啊。中邪 鬼啊，中邪啊。从前呢、啊，医学还不发达的时候，我记得日正时代，我在11、12岁到14、15岁那一段时间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社会上一般人有病啊，就去问神呐、啊，什么太子牙了啊。什么那些奇奇怪怪的啊，那都是跳档啊，啊，都是拢那一套啊。那么这个好像你不去问他就没事了，问他呀，他必定就会替你造出一些这个问题来说是碰到什么鬼啦啊，什么五鬼啦，什么白虎啦，哈、哦，奇奇怪怪的名单很多了。我14岁对这一套我就已经不相信。为什么会不相信呢？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验。我14岁的时候，我的母亲病了，啊，病了，那个时候医药很难啊，找医师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也难治好，啊，那我的祖母啊，就是老是去问神了。有一次，附近有一个神坛，啊，真正会问神的老的，已经是这个中风啊。啊，这个不能走动了，就在神坛的隔壁啊，一个床，他住在那边。那么这个问神的事情由他的儿子，大概17、18岁吧，他的儿子在哪里问，而且开个洞啊。那么有什么事啊，他就外头去问他的父亲该怎么做。那么我那个时候14岁，跟着我的祖母去啊，也带些拜拜的东西去呀、啊。啊，那么就听他在哪里求啊？哦，我只听到开头啊，我就站在他的身边，站在这个会问神的儿子的在代问的这个人，啊，这个年轻人的身边，我看他怎么问。他开头就是恩利该夫主公，恩利该夫主公，下去听不到了，不，呜噜呜噜呜噜，不晓得他念什么，不要念什么，不懂了，听不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外逃，就问他的父亲啊。啊，爸爸你到底有什么神头哦？碰到什么鬼啊？还有他的爸爸来决定啊，他也没有办法决定啊。啊，爸爸你到底有什么神头哦？就是说，这个又跟他说他是碰到什么鬼呢？他想不出办法来讲了。那么究竟他的父亲跟他怎么讲，我也记不得，因为听不到。后来啊，他拿的符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那么那些卤丹啊，我到路上我就把它丢掉了，我把它丢掉了，啊，我的祖母就骂我，你怎么这可以这样子啊？拿回去给你妈妈吃，你怎么丢掉啊？我说这个不能吃啊，我说怎么不能吃啊？给个神头用完了嘛，做一口重要可以吃的，神头用完了，碰到什么鬼是他自己定的，实际上的根本不知道嘛，莫名其妙的，所以我把它丢掉，我就不给他吃。不吃恐怕还能多保存一段时间，所以啊，我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些问神的我就不会相信，我就觉得他都是自己弄的，什么神什么鬼啊，都是他自己取的。那个时候很普遍啊，很普遍啊，松果也受伤伤啊，很普遍。那么现在医药发达了，这一套还有没有啊？照样还有。还是有的，尤其在这个乡下呀更多哎，我看并没有什么变动啊，哦，只是在这个都市里面呢、啊、稍微好一点啊。魅是妖怪啊，妖邪妖怪，它是专门会伤害人的这一类妖怪啊。这个魅，这个本来是离魅望梁啊，四样东西啊，离魅望梁啊，这个魅就是会迷魅人，迷惑人啊。那么他专会找人的麻烦啊，我能够模型啊，啊，那也是属于这一类，不是单那一种而已啊。这个模型啊也是很可怕的东西哦，尤其在山上啊，我从前住在山上，经常就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啊。晚上走出来到山上去，如果碰到模型啊，他把他带到这个山上去啊，找不到门路走啊， 那个摩西那就把那个小虫啊，草莽草那个什么这个地下的这虫类啊，还有这个蚯蚓呐、啊，都塞在他的嘴里，塞了一大堆。等到他醒过来之后，全身都被草割伤了。这种情况我也看过好几个人。所以因此啊，这个魅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。不过这些鬼魅啊，它差不多都是在隐暗的地方，它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这个日光很亮的时候啊，它不会出来的，它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罗刹鬼会吃人，它是怕光的。在从前呢，有一个人在路上啊碰到罗刹，他罗刹想要吃他，他跑也跑不掉啊。那么他也胆子蛮大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最怕的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怕阳光，光线照住我啊，我吃不消，所以他走路都要背光而走。”好了，这个人他说这有办法了，他专门背光走吗？那么等到这个光线最强的时候，他就往光线最强的地方跑。结果啊，这个罗刹就对他没有办法啊，因为他是走在这个光线很强的地方去，他怕光。所以鬼魅啊都是见不得人的，鬼鬼祟祟嘛啊。那这些东西只要你心里光明正大呀，这些鬼都对你不耐你和了。假如心里有鬼呀、啊、他就嘎神天外鬼啊，他就会来了。因为你自己心里有鬼嘛，当然他就跟出来了啊。孤独，孤是一种毒的毒虫去制成的一种毒物来伤害人。据说呀，做这种蛊的人呢、啊，把这个要找到100个毒虫，像毒蛇啦、蜈蚣啦这些解啦这些东西，把它摆在一起，让它去啊，大家他们去争斗，彼此相吃，吃到最后剩下一个，那最毒的了。啊，100个毒虫当中，他已经把99个通通摆进去了嘛，都吃光了。那么，然后这个东西他拿去做这个毒物，那是最严重的，所以叫做蛊啊。他这个东西啊，对人的伤害相当严重啊。如果碰到，往往差不多都是没有生命的啊。我从前曾看过一部古书啊。这是说宋朝的时候，南方以一些其他的族类的人民啊，他那边的做这个蛊啊，这个蘑菇伤害人呢、啊、很可怕的。他说他有两种做法，最快的当下就死掉，最慢的半年啊，碰到他的蛊这个毒蛊啊，最慢半年也会死掉。相当可怕，据说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的广西就有了，那说宋朝之末了啊、嗯。毒是种子一切毒气，用各种毒药毒气来伤害人啊、嗯。那么这些如果碰到这些伤害的，都要有办法性能除断，通通能够把它除断啊、嗯，就是除就是治疗除去这些。啊，病苦，您把这些病啊，把它治疗好啊，那么而且从此之后不会再犯，才叫做断啊。治疗之后不会再犯，不会再发，在这通通都能除断，这有相当功夫，没有相当的功夫啊，是没有办法治疗的。印度的医药之学怎么样子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也没有学到。在我们老祖宗最早的药学家，各位知道啦，神农本草啊，有一部书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他把所有的药分成上中下三品。神农是中国药学家的第一位，就是鼻祖啦、啊、他出现在纪年前3400多年前，那么距离现在5000几百年，将近6000年了。 这都是我们的老祖宗啊。那么其次啊，医学家皇帝就是先年皇帝啊，他是医学家，对医治疗的方式他是第一位，而且他也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。还有啊，到了西晋前的407年，到三一零年，407到310这段时间，在中国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医师，就是扁熙啊，秦越人，他姓秦，名字叫做越人，他能够治疗，人家认为断定他是已经死的，他能够治活，所以扁熙啊，他的编号就是扁熙，这个扁熙能够治疗死人变成活人，这个实际情况，我从前呢曾看这个古方书里面曾看到，说是有一个女性生产的时候难产，认为死掉了那么已经出状了，抬出去了，从她的门口经过，而这个棺材里面的死人呢还掉出这个血来，从这个棺材掉出来，掉出了血，从他的门前经过，这个扁熙看到了，哎，这个人死掉了，为什么还流血啊？他看那个血啊，他就知道这个人没有死，他说，哎，你这个不能埋掉，他说已经死了怎么不埋呀？他说没有死，看他流出来的血没有死，把他打开来，他就把他治疗啊，结果治好了。所以从此流传说啊，秦越人呢、啊，他有能力把死人救成活的。他说这个人没有死啊，所以他是最有名的这个古代的医师啊，也是等于是药王啊啊。那么从此之后，到了西晋的110年。到207年这段时间，很有名的，大家知道的三国时代的华佗啊，那个中华民国的华姓啊，不念华是念华啊，华佗这个人，他在中国医学界是个第一位外科的治疗家，他会外科，他呀，我曾说过的。关公中箭呢，小姑了医，就是他，那么结果他一生呢，据说他帮人这个体内的毛病把它劈开，用刀挖开挖开，然后把里面的这个毒物拿掉，把它缝好，恢复原状，说治好最起码有两个例子，这是在古代的这个医学史里面我看到。可惜啊，华佗就是被曹操弄死了，死在这个曹操手里，因为曹操害得头痛啊。那么华佗说，你这个头脑子里面呢有问题，要把它破开，把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杂质拿掉啊才会好。他这一听啊，他以为这个又是有人要来害他了啊，这个脑子一破怎么能活啊？他因此啊，他是升起怀疑，认为他是要来伤害他，结果把他下狱监禁起来，后来就把他杀死了。所以他的这个外科啊没有流传下来。他有麻药，他发明有麻药，没有麻药他怎么能够做外科的工作啊？他能用麻药啊来治理过这个，凡是要开刀的时候，他会有这个麻药来治理，所以这个相当不容易的啊。那么历代以来啊，这个有名的医学家很多很多，在这个医学史上啊，我大致都看过了，里面呢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啊，像当时啊，这个清朝初啊。有一位叶天士啊，这个啊叶天士也很了不起的。再往前的明朝的李时珍呢、啊，他是编这个《本草纲目》， 本草纲目啊，这是药学专家李时珍，他很会这个研究这个药方，他也曾做过验官县官呢、啊、就是等于现在的县长了，他在四川有一个县呢、啊、他当过县长，因为他想要专编本草纲目，不想做官了，他要回家去编，那么因此他就辞官辞掉了，辞掉了来接应的人呢，接他的位置的人，那么他交接之后他又回去了，那么这个接他的人呢，李时珍一看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个酒色财气样样具备的人啊，瞧不起他啊，但是他反正要回去嘛，不理他那么这个人呢就知道李时珍是个药学专家，也是医师，就请教他说啊，那你的药方这么好啊，医方这么高明，能不能开口方子给我调养身体啊？他说可以啊，那么临走之后替他开口方子啊，开口方子给他治疗，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他的药方的名字啊是这样子啊，柏子仁八字眼啊，木瓜官贵啊，财福啊，益智银益智啊，还有这个父子八角还有八角下来还是人参啊，人参下来啊还有台屋，台屋下来是个上党，党参的上党啊，最后一个就是山药，开给他他就走了。走了过了一天呢、啊、这个新院新县长啊又把这个药方拿出来，我叫这个师爷去找方子，那这个药我替我去找找方子吧，这个师爷拿来一看，你被他骂了，什么药啊，怎么骂呀，他那个药方啊柏子仁柏子寿嘛啊，那么只念上面一个字啊，是柏木棺材一副，财符就是财嘛，棺材嘛，柏木棺材一副啊，八人抬上山，这样子骂他，这柏木棺材一副啊，八人抬上山，八角嘛，人参嘛，台屋台屋嘛，上党嘛，山药嘛，王医生，你可不要学这个啊。我不晓得怎么学来的，我也没看，我也没看书的他用这种方式骂了李时珍，把那个老爷那个新任的验官了，骂的他真是难看死啊、所以他看他酒色财气都具备嘛，他说你这个人可死了啊、用薄木的棺材啊、那么一副啊、八个人把你抬上山算了啊、今天就讲到这个一方名为止啊，工巧名很多，留下次讲啊，小龙。